你安尼甲俄罗，我嘛扫着愈有力安尼，啊，那个俄罗的人也很高兴呐、啊。哎、欸，那个本来俄罗的啊，赞叹我的人，他也会加入我的，最后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里头去。所以修行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互相赞叹的原因？但是赞叹并不是，如果我内心里头先有所求，希望你赞叹，那我来做一件善事的时候，这就很辛苦了呢。因为我做了半天，你们都没有赞叹，那不是很心里面不是很委屈吗？啊、哦，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叫无生忍，无生法忍啊、哦。所以我念一声佛，我往生极乐世界。可是我在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我这颗心啊，当然很清楚的，我还是生来要往生极乐的心啊，要不然你念佛干什么东西呢？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念了佛到极乐世界去的，最后长极光净土的时候，却这个部分却又放下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位佛门贡献很大的一位大德，他施力施财啊，那么为佛教界啊，又为某一个护持某个道场花很大的心力。哎，他有时候跟我讲，他说我做这么多，有时候也觉得很孤单呢。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时候我也没有听到，我也没有感觉到师父，我的师父赞赏我。我说如果听这么说的话，是有一点委屈啦。可是哈，我觉得你的师父是不想矮化你，你的师父不小看你，所以他才不会在你的面前这个赞叹你。他说这又怎么说呢？我说你有没有听过经文里头这么写，叫无功用恨。他说听过。我说你无功用恨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做的东西我不求它的功用。然后他跟我讲，我今天才明白。我说好在你师父没有赞叹你。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又刚好又碰到他，碰到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我谈这件事情。他说老师，就是那句话让我到现在欢喜心从不间断。但这句话，我跟他讲的这句话，欢喜心从不间断。我说哪一句话？我忘了我跟你讲哪一句话。他偷偷的凑过来，无功用恨啊。记得这无功用恨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是我们应该要去好好去运用它的啊。如果我们照顾了自己的子女，照顾得很好，要到小孩子的面前去讨这份恩情会怎么样？我们要照顾父母亲照顾得好，又跑去父母亲那里去讨这份恩情又怎么样？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也要学习，我们懂得有机会的时候多赞叹别人。各位，你了解欢喜住就在这个地方啊、哦？你居天下之广居，就建立的一个出发点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如来的性德，但是如来的欢喜，往下看都是一样，都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无论是你出于大慈或出于大悲，你行六波罗蜜啊，安住诸行，或者是啊，你啊许这个大愿，都是从这个欢喜心一起建立起来的。嗯，我常被问到，今天还被问到这件事情。他说：“嘿，郑老师，你做那么久，做30几年，一直都做心理諮商，会不会到最后变成很烦哈、啊？因为你都在听人家那种内心里头的不愉快的事情，到最后心里面会不会很烦？”我说：“很烦就不做了。” 我说那你天哪，以后到现在都没有烦过？我说没有烦过。他说为什么不会烦？我稍微听一下别人的东西都很烦，为什么你不会烦？我说只能这么讲吧，天生不同。怎么会烦？你只要关心他，把他当成目的的时候，你就不会烦。你不是在关心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在烦你，是不是？所以你把他当目的的时候，你就会去听，就会去烦，都是这样。所以欢喜是一个很重要，懂？那要去行菩萨这个菩萨道，就一定要欢喜的去行菩萨道。所以菩萨所住，菩萨所一定也是欢喜心开始去的。所以一个菩萨在他的行持之中，一定要懂得善巧。所以善巧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为说，这个人有比较多的思考或情绪的弹性，他们我们称他就比较多的叫 reflectable。 reflectable 的意思就是说弹性靠高，弹性差的人家讲一句话他听不进去的时候，脸就拉起来了。那比较有弹性的人，这句话讲了觉得他觉得不好听，但是呢，有弹性的人就会讲出一个幽默的东西，把那句话怎么样，把它稍微转了，他就不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变那么严重了，是不是？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称为说叫弹性，弹性也就是佛经所谈的善巧。一个善巧的人可以对不同的人啊，那么解释，用不同的例子，不同的举不同的例子，说不同的内容，让一个人去领受佛的教化。所以佛的教化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如果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答案的那个答案再好，我们还是称它没有善巧。可是有善巧的时候呢，一定是对每一个人啊，他所说的是可以正中他自己他那边需要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善巧。那么一个菩萨的这个欢喜呢，他懂得善巧，又懂得随缘。每一个缘，每一个这个自处的一种回应啊，每一个情境的改变，他知道怎么去做一些啊正确的回应。那这些东西都会使一个人感觉到他心是欢喜的啊。那么到底是欢喜心产生呢啊，我们这个修行住呢，或者因为我有了实住才产生欢喜心呢？这两个应该是互相关系的。不过请注意，一定是欢喜心你要先有培养啊，先有欢喜心，愿意培养这个欢喜心，我们在这个实住这个佛的广居才会住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大恨清净。什么叫大恨清净呢？最大的恨是什么？最大的啊，这个我们常常讲啊，大恨清净。其实大恨清净呢，在普贤行愿里头有十大愿王，那是啊，我们叫这个大恨。但是在禅宗里面呢，却把这个东西看得，把它解释成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在啊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叫做平直心啊，叫做一行啥昧。其实那个行只有一个，其实那个行字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恨，就是只有一恨一行，那个一行就是平直心。平直心的意思呢，是我内心里头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扭曲，对每一件事情我能够很啊这种平直，没有比较的，没有扭曲的去看它，叫平直心。如果我们一个人啊，我们用一种平直心来看自己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自卑的。用一个直接平直心来看的时候，也不会产生自大跟骄傲的。用平直心来看事情的时候，自己的心里也能够保持比较好的平衡感。你都怎么说？你看都是同学啊，人家赚这么多的钱，财富那么多，那我们就是到最后现在 自己还只是孤家寡人。假设同学会开的是在50岁，50岁这个孤家寡人想要再有什么新的作为也没有了，可是人家是那么样子的有成就。凭直性的看法是，我欣赏我这个同学，他真能干，50岁做出那么大的事业出来，很自然的欣赏他，很自然的赞叹他，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在赞叹的时候并没有委屈自己，我也不错，我现在还是农夫一个啊，这个住在乡下，住最大的屋舍，说有前后呢，左右呢，有最大的空间，是都市人所没有的。我不怕小偷来偷，因为我没有什么这个余钱，但是我也够吃，所以我很富足。我不需要像你们每天要打着领带穿着西装，不必，我简单的穿，我觉得就已经很温暖，因为我穿这个衣服更适合在田里在山上工作。一个人当他的心发展成这样的时候，他是在他那个平直心里头形成了他的稳定性。所以我知道有的人他事业失败了以后，他回去家里去务农他每天很平衡我家乡有些朋友，有几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很平衡，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平衡，而且这个有说有笑的，没问题。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他回去了以后变酒鬼，因为他必须要靠这些东西，等于是酒精啦，或者药物，他依赖这些东西，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麻醉自己内心里头所有的种种的一些痛苦。那么这么说来，大恨清净的问题就在这个平直心上啊。那么我希望在这里给各位稍微解释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所谓大恨清净是什么？我用心理学的解释哈，心理上的几个向度来给各位解释。人只要活着，你把它区隔看一看的话，有四个向度。一个向度是自由性，就是你这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由，身体的自由，活动的自由，一个是自由度，一个是自由性，一个是个体性，是你自己的本质，你能不能自我认同，你能不能接纳你自己，能不能发挥你自己的能力，那个是个体性。第三个呢是社会性，就是你能不能跟别人和平相处，你能不能跟别人很好的互相的沟通，能不能跟别人一起互助合作，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社会性。但还有一个东西是宗教性，所以宗教性是我能不能在我的人生里头，我看到了宗教归依处。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每个礼拜各位都会唱到这里，金兰之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啊。这件事情我做过所有的个案里头，不同的年龄层他要往生之前我所做过的都差不多，都会我在谈话里头都会谈到这一面，就是自己也很仰望着下一步的那个世界，可是又对他一无所知。可是我对他一无所知，现在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去学习，也没有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去花功夫，所以他不知道下面那一步又叫什么，那种彷徨是确实存在的，不同的年龄都有。 啊，有的只有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一样会这样，年老的人也都会这样，甚至于我还感觉到年轻的这种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得重症要往生的人，发生这种彷徨的强度，比年老的人强度要高。我所知道的是，年老的人因为他年岁慢慢有了，多多少少总是到最后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听闻，有一些自己的内心里头的一些经验反省，他慢慢开始形成了。可是年轻的通常都有比较强的这一部分的不稳定性。那么我仔细再给各位谈一下这个生命里头为什么它是，我称它叫大恨亲近。我们来看啊，一个人的自由度，你的生命的东西的自由，你心里自由不自由？如果我们的心里头是不自由的，什么叫不自由？我的心里头一直都是想着我小孩子的时候的感觉，小孩子的时候是被保护的，我现在还一直在成年的世界，甚至在老年的世界里头，还一直有一个想法，一直觉得需要追求别人的保护，或者是别人如果没有保护我，没有爱护我，我就会不高兴。这个人他怎么大恨亲近呢？这样人的人格怎么会变得健康，怎么会变得雄浑有力呢？他没有办法。还有人很容易停留在过去的想法里头，也很容易停留在童年以前有一些这种受的创伤或者是不安全感，到现在挥之不去。越是挥之不去这些东西，我们得到的自由，心灵上的自由就越少。有时候也不见得早年的东西，就在有生之年某一个阶段所发生的，有时候也会在心里头留很久，以至于我们失去自由。原则上讲，在我们就一个比较深度来看的话，大概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我们心理智商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共同的认知是所有的心理的疾病或者精神的疾病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失去自由。他因为他失去自由，他投入另外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去，所以所有的依赖药物、妄想啊，那么这个过度的焦虑，甚至于产生人格的扭曲或者是精神分裂，其实他是失去的他原来那个如来的自由，他失掉了。那么这些现象，这些自由，我们再看，他说就我们有生之年，有我们的生命来看，你的自由是来自于你是不是愿意勤奋主动去做一番努力，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负起责任。如果我负起责任，我愿意努力，我负起责任，我愿意做一些我应该做一些提升的东西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他因为他勤奋，他努力，他负起责任，他的能力就比较多。他能力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的时候，他的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在职业上的选择比较多。很简单的说吧，年轻的小孩子他努力多读一点书，分数考高一点了，那他选择志愿的选择学校的自由度是不是更多呢？就更多。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理世界里头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我得到的自由越多，通常是来自于我们愿意负起责任。我愿意负起责任，我的能力我的各方面都能够慢慢的发展出来，我的自由度就比较高，我接受挫折的能力也比较好，我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比较好。这个其实让我们不会有种种的障碍，不会有种种的烦恼，你能够平直的去走你的路，叫大恨亲近。 这并不见得表示说啊，一定就好像成绩好的人才叫大恨亲近。有些人啊，最近有一位高中的一个女生啊，那么这个她是非常啊，她念的是第一志愿的学校，可是她得了一种毛病，叫做考试焦虑啊。那么她只要一考试就发作，到最后也同时有了拒学，就是惧怕的惧，她拒学症。那他同时并发了忧郁，我们使劲的方法最后没办法，学校本来最后也给他啊、哦、叫独立学习计划，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的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建议说用独立学习计划，我维持不下去，那无论如何他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他不去学校，所以呢，他没办法，只好办休学了。可是，一个人躲到最后，没有别的选择，而且只有躲在家里，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头，这失去的自由有多大？可是，这个小孩子的妈妈无论如何不死心，他总是打电话找我，他有没有别的，再想出一点别的办法，老师再想一点嘛，因为就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他把他带到商店里头去，人家在卖咖啡的那种咖啡店去喝咖啡，那个卖咖啡的一位老先生就跟这个小孩子就聊起来，他说你怎么没有去读书，他跟他讲他不想念，他说你不想念，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帮我一点吧，他说像你这样子的孩子，你来卖卖我的东西帮帮我忙，哦，那一定是我们店里面多了一个生力军，你来啊试试看啊，就去了，结果他去卖那个咖啡，第二天就去卖了，而且卖得起劲了，哎，他有兴趣了，这个老先生第二步等他卖得差不多，家长才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可以这样，你要一天留两个小时温习温习功课啊，其余的时间来这里卖，你那两个小时啊是留给你自己的，但是不是在家里睡觉啊？就这个东西，我说这个设计也是跟我谈过以后，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来了。那现在本来又完全失去他本来那种亲近的那一面，那个自由的那一面了。那现在呢，他又卖起咖啡来了。而且也很笃定的说，我至少一天复习两个小时的功课，而且药量开始可以，医生也同意可以慢慢减少了。这东西叫什么？人不清净的时候，有很多的惧怕跟压力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办法活下去啊。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有一个自由度，有一个个体性，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你硬把他弄到那个地方去可能不行啊。可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我相信我现在认为这个孩子要回去念书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控制他自己的前途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的个体性，各位，你的人生是不可能拿来跟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比较，你有你的个体性，你的兴趣不同，你的能力不同，你所做的东西都不同。大恨亲近的意思是你跟他都彼此都一样的亲近，彼此都一样的没有障碍，就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 做不同的因缘，人世间就要有各种不同的人啊，去建构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家都没输赢，你不觉得吗？所以没有输，没有赢。问题是每一个人是不是努力的去施展他的人生，那是个体性。可是每一个人要去跟别人相处，就有很大的困难。有时候你们早一点来了，你们嘀嘀咕咕这样讲讲话啊，互相的交易，其实那是一件盛事，你不觉得吗？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只要不去干扰别人，闹别人，那你们在那个地方讲讲话，其实老师看来也很欢喜，不止老师欢喜，佛都欢喜。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产生了叫做菩萨丛林。什么叫菩萨丛林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彼此之间会互相的交流啊，互相的这个切磋，互相的交友，互相的支持。所以这里面以前啊，讲僧团都叫和合僧团，菩萨也是要和合的菩萨才可以啊。所以人跟人之间能够相处的，内心能够相处的好，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他必须啊克服了他自己的自卑。人能够克服自卑的时候，比较容易跟别人交往。人的自卑很强，比较不容易跟别人交往。克服自卑，第二，愿意啊去接纳自己啊，看到自己的优点，也看到自己的局限。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优点跟自己的局限正是自己，没有别人，就是自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那么用这一个自己去跟别人交往，去跟别人互补，所形成的那个和合僧团，所形成的叫菩萨丛林，这个东西变成社会性。这个社会性，我们发现研究上是这样，人跟人之间有比较多互助的，有比较多啊互相来往的，都比较少得病，慢性病也比较少，这个死亡率也比较低，其实这是很明显的，寿命也比较长，健康的品质也都比较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另外一个向度，是属于社会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佛经里头不重视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以为好像修行好像山上自己有一个茅棚自己来就行，不是的，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一开始他就组织僧团，怎么会是只有一个人呢？他需要的是一个僧团。其实小孩子读书的时候有几个读书的伴，他们学习的效果比单独一个人的要好。我的观察，我的研究是这样的，郭文小杰成绩很好，可是是独来独往，只有自己读的，而没有被发现他只孤孤独独的。因为郭文小杰成绩好的人都别人会找他，所以看不出来。到国中的时候还是看不出来，因为别人也会找他，老师也会找他，因为他成绩好。到了高中，很不幸的他成绩很好，很不幸的考到第一志愿，那第一志愿都是班上最强的啊，在一起了以后，你要大家找你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了。那差不多的时候，老师看起来差不多一比，你又没有比别人好，就输掉了那原来的光彩了。那这个人在那个地方就独学而无友了。那他可能勉强考大学，自己拼，读读教科书还有可能。可是这些人只要到了研究所，到了大学研究所，他就麻烦就来了，他需要更多的这个合作学习，要更多的人一起合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用一个单打独斗的东西，所以他也会受影响。就是你去看嘛，一个人，投注于社会里头，这整个的一个社会，功能不好的，没有建立起来的这一个人，其实他是不会欢喜的，他也不会生活上感觉到，他觉得自己所住的安的，他自己不安的。那么大恨清净呢的最后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看到那个宗教性。也许所谓的宗教性，我们有一个皈依处， 那么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你必须有。有的人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对人生仍然有一个看法。我以前给各位讲过那个胡秉正教授，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也是一等一的修行。你不能想，我们不能啊，就小看人家啊，他这个领会到那么高的地步，那么高的层次，哦，很早，他说他很早就已经领会到，从此末，从彼生，从彼末，从另外一个此生。我说，我以老师以为自己已经很怎么样，要提醒他，那你从这里末啊，从彼生，如果那个彼，你到哪里去啊？你知道他的回答令我惊讶，他也启发了我。他说：“你知道的，我到哪里都是这样子的爱护，用教育爱在生活。我到哪里都是这样在认真的工作，我到哪里都在做这些事情。那你把我出，我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没差。我才想说，糟糕，我每天想的只有想到到极乐世界去享福而已。我们的老师毕竟还是比我那个心量真的大得很多哎。那天我也有一点这个这样子的领悟，虽然我有这样子的领悟也能够讲给你听，不过我心里面还是一直想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过我们互相勉励这件事情，我之所以很老师一直很更能领略地藏菩萨的心是什么，是可以了解的。那么你看，从这个清净的大恨，大恨走向清净的大愿啊、哦，有一个更高的心愿啊、哦。这个心愿是如此的清净啊、哦。那么在我们的慈悲啊、哦，在我们成就人生的究竟这条路上，我们能够跟十方诸佛共同赞叹这个生命，共同交换这生命的喜乐，而且以十方诸佛把手同欢的那一刹那，那这不就是清净大愿吗？这个清净大愿就在那里形成的啊。那么当然，你要有这个大愿，就必须令愿成满啊。不再有这个大愿，这个大愿不只是对上，而且对下，我要往上提升，我要回下向上的，那么令这个愿能成满，那么让我们啊能够满足这个愿，那么第五个呢，得无尽藏，那么无尽藏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宝藏啊，那么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前面这五项啊，你把它联合起来看，这五项里头，从欢喜到大恨到大愿，愿的成满到你得无尽藏，其实是一件事情，是一直贯穿下来到这个地方，是从你发心欢喜一直到得无尽藏。而这个无尽藏，大自然之无尽藏啊，那个时候看起来就变成一切现成。什么叫一切现成呢？我们想年轻的时候都读过那个苏东坡啊，这个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当你的心境练到这个程度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平常所看的、所接触的，其实都是无尽藏。啊，这都是大自然的这个的无尽藏，所以连山间的明月、江上的清风，沐浴之而成色，耳闻之而成声，哎，这就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无尽藏，是如以吾之所重视共事也，我们彼此都能享有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平常生活里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变成无尽藏，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这个礼拜到了南部，我一个礼拜去一次，我这次发现南部一到了冬天，竹叶都落光，枯枯的，因为它不下雨，太阳大，风一吹都枯枯的落。可是这个礼拜去呢，都突然间好像穿上了新衣裳一样，它露吐出那些新芽。我们佛学院的学生，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想观无量寿佛，十六观里头你想观那个观树啊，那你只要到我们那个宝桥，所以那宝桥就是佛学院通到殿大殿这边那个拱桥，我说你在那里去看看桂圆树也好啊，那个这个白护树也好，竹子树也好，这个荔枝树也好啊，那里你所能看的那些树，你把它看清楚，那就是无量寿佛里头看到的七重行树，那个树长上来的每一个叶子都有光芒，每一个叶脉都放出光芒，而且节节相错，光光相射，你去看它就是这样，你会突然间觉得你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够了。所以大自然就是这样子的无尽藏。当我们体会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伸手去摘那一片绿叶都会有点舍不得，你听了现在五色鸟，这五色鸟其实是从中部到北部来的，它早就已经来了，过完年不久就来，但现在它叫的啊最清脆，你听了，你会觉得这大自然的乐无量无边。然后你再看所有的树都在开花，没有不开花的，你看，而且花有的素朴的啊，有的是争奇斗艳的，你去看，你那个叫怎么不去赞叹这些大自然有的东西呢？所以人有时候不只是看大自然，请你回过头来看我们周边的芸芸众生吧，每一个人你去看，每个人其实都很好，可是你只要听他的烦恼，哎呀，我没想到你这么大的烦恼，不是我看你还蛮好的吗？这是对，比如说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很好，只不过是我们有了障碍，我们不觉得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么好的无尽藏，有一点饭吃，有个屋子可以住，有个工作可以做，退休的人也有个可以安养，在台湾这样我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你还不高兴吗？这不是无尽藏吗？那当然有人就会批评说你这样就不会进步了，没有，我们在别的地方谈精进，是不是？佛法还是精进的，并不是不谈，不是哈，要在这个地方去发展这生命力的。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谈这个妙高山上这个住心的部分，我们讲第一点到第五点啊，我们让各位啊深度去了解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简单给各位讲一个念佛的，你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内观念佛，内观念佛也同时啊，若内若外啊，都是如此啊，都能够专注。你自己觉得这是在极乐世界里头念佛，你合掌念佛，觉得周边都是极乐圣众。可是你要自己觉得，你的身体观自己内部就是一个极乐世界， 那里面也是一个极乐圣众，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圣众，每一个器官它都同样的感觉到那样子的清净。要觉得自己那个极乐世界里头是光明的、温暖的、是清净的，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的器官、你的官们里面七重行数罗格千万，如同你自己，如同那个极乐世界。这样一念，你今天这么一念，你念念看，你会念得很安定、很殊胜。我们开始念佛。